弟兄姊妹们早，大近八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的丰富的话语是充充满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在过去的头十一天里面，神指着培灵会呀，指着古牧师在我们当中来的分享从神而来的话语，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特别是有出席各样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我看到你们的回应，每一天几乎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站起来去回应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感动，那个呼召。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满满的感恩，就是神在每一次里面他都有话语对我们说，我们领受了，我们回应，这个教会是何等的蒙福。站起来的人很多，但我就要再想一想，每一年每一年神都会透过不同的聚会跟我们说话，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很多的教会都会说我们不够人用，我们不够多人出来侍奉，我们缺乏什么缺乏什么。那么为什么每一年的培灵会研经会或是特别的聚会里面都有很多人回应神的我愿意，我在这里，但到头来却是每一个教会都说，哎呀，我们不够不够，我们人手缺乏。究竟在哪里呢？哪里出了问题呢？是不是没有神的话语呢？不是。那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们的心是不冷不热呢？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在以色列人为什么常常遭遇到列邦或是列国或是当地的人来攻击，是因为就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们竟然不听从我的话，你们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有没有话听呢？有，有话听，但是没有遵行。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常常搭在这个原地踏步呢？就是听了没有行动，我知道了没有反应。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其实这个新闻应该来说是不再是新闻，但是因为有生命的损失的问题，有一个年轻人住在海边钓鱼，这个风浪很大的地方钓鱼，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那么呢，他是站在一个岸边，站在磐石上，海浪一直来冲击， 但是他穿了救生衣，要预备了好了很多的，他的鞋是钉的，有钉可以砸稳地下的，他做了一切的装备。但是真的一个海浪一个海浪的冲过来的时候，他整个人被海浪打进海里面。当人去找回他的时候，当人已经没有了。那么他没有的原因，他们去检查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鞋壁，钓鱼的鞋壁完全都正常。但是在这个岸边的时候，这个钓鱼的已经警告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那么政府呢，就在岸边的时候，海岸边用了很多的绳子啊，长的绳子，就你们要钓鱼的人，你们必须将这些绳子跨在你的身上，你的救生衣是有钩的，你要勾着这些钉，你要勾着这些钩，那么你才钓鱼，免得海浪来的时候，他知道年轻人知道喜欢钓鱼的人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钓最好的最自己最心爱的鱼，但是这罔顾了生命。所以政府里面就已经设计了在岸边很多的长的绳子，就要给他们自己挂起来，粘到自己的衣服上。很可惜，这一个年轻人他是预备了很多的东西的，他的鞋壁也很好了，但是却是没有将这个钩跟岸上的钩连起来。所以当海浪来的时候，虽然他是穿上这个钉鞋，但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海浪来就将他卷出去。这一个年轻人知道吗？当然知道了，那么明显的事情，但是没有遵行。我们最怕就是什么事情，常常在侍奉里面我们听到了就以为做了，我们明白了就以为自己已经可以了。会不会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了？听到了就以为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就以为我行着了，我已经行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原地踏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看四世纪？因为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四世纪里面的人，他们的不论是人物还是在民众，跟我们真的很像，还是说他们就是我们的样板。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的时候，跟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现在你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个恶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没有叫你做的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去做，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是没有神的基督徒，没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基督徒，你说可能的可怜。那么好了，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以色列人要遭遇，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听了都当作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呢？又招致了米甸人跟阿摩利人来攻击他们。啊，这一次攻击呢，7年，辖制他们。哦，圣经里面形容他们是蝗虫， 这个蝗虫之汉，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内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蝗虫，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你要看到蝗虫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经过的地方，你就会看到，真是整片的土地都是被他们毁坏的，很恐怖的事情。有一些人说，特别是在种田或是怎么样的时候，耕种的时候，当他们一经过的，你看着这些土田几乎就给他吃光了，很恐怖的。那么这一些人怎么样呢？来欺负以色列人，不单称是他们的所出的土产，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就拿他什么东西。虽然现在以色列人在一个神所赐福的地方，给他们是非常好的土地，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却是在一个重税的环境这里面，他们没有的吃，只有做。当他们有吃的时候，米甸人就来了，来抢光。好了，当他们所耕种的地方，他们就来毁坏。他们有什么？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呢？只有辛苦的做。但是圣经里面形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贫穷。在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怎么样叫做贫穷？我们很难明白，特别是在澳洲。在澳洲里面什么叫做贫穷，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明白。但是当你去到一些地区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环境，你就知道什么是贫穷。好像很多的我们这里的人，若是你没有来从香港过来的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汤房。你知道什么叫汤房吗？就是好像我们用这个平台哈，就这个台上边，你看呢，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有两个房间呢，或是怎么样呢，哈，很好。汤房呢，就是说我是业主了哈，我买了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我可以的，起码我可以盖的五个房间，可能这五个房间已经很大了哈。好，这个汤房六个、七个、八个，我都可以，只要一个人能够进去睡觉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比汤房更少的，你知道叫什么？很难听的，叫什么？有没有人知道？棺材房，就是允许一个人爬进去，你第二天上班，你爬出来。三层的，那么最高的一层便宜一点，中间的好一点，那么最下面的一层最贵的棺材房。那么这个棺材房呢，可以住很多人，四个五个，一个家庭四口都可以住在一张床上面。你想一下这个环境怎么样。我要看过一次的时候，我们去山区出房收音，看到他们他们有米饭，但是因为在山区里面，他们不容易有肉的东西吃。那么当然你说鱼啊怎么样，菜呀、啊、非常少。但是我们今天吃的很丰富啊，哦，那很好，你吃什么呢？我们的米饭里面今天很丰富，加什么，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呢？我们今天吃炒饭， 哦，当你听到炒饭的时候很高兴了啊，里面一定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哦，我们今天炒饭，哦，我们平常不吃，没有吃炒饭的，但今天因为你们来，我们特别是高兴，请你们吃炒饭。他炒饭，哦，你说啊，鸡蛋呢，或是怎么样？他最丰富的就是葱，用葱，将葱切得很幼细，葱炒饭就是最丰富了。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过这些地方？你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贫穷。圣经里面形容以色列人在米甸人手下，他们非常非常贫穷。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你现在住的地方是你自己的，他们怎么样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现在是他们的，但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将你们的敌人赶出去，没有，而且倒过来现在受他们的挟制。你想一下，你的心，你的心灵是什么样？一定是很沉痛很痛苦的事情。然后你要看到他没办法了，就呼求。圣经里面用两个字很特别，就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呼求耶和华，就是说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我什么方法都做过了，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就呼求你了。好像很蒙内的啊，蒙奈的，哎啊，没办法了，就哎，样样都试过了，最后的是这样了。我会不会是我们的水教？水教就是说，我们真的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走神。我们还有一点力量的时候，都是我自己了。结果就不求耶和华，那么神也回应得很奇妙。耶和华就帮助他们，就拯救他们。哦，你就神就拯救他们。其实神一直等他们回来，这告诉他们，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离开你们。你想起来过去神对你的恩典是怎么样，从怎么样你从埃及地被释放出来，然后我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将你们的供应带领你们进到这个祝福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老人家好像我一样很喜欢讲历史，很喜欢讲？其实你听到老人家说啊，我们从前啊，你就跑了哈。历史去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在历史里面跌倒。过去的历史是一直孝顺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其实是怎么样，我们非常容易忘恩，非常容易，很容易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哪里有帮助做过我，你哪里有祝福过我，我们真的很容易忘恩得罪神。那么神为什么再重提你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给你学的教训，但是你们竟然不听，竟然不听。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这身上的恩典多吗？你知道吗？你记得吗？但是你已经忙得一干二净了，什么都不记得。神对你的恩典是很多很多，要是你孝顺的时候，神那么多的恩典，但是为什么你不觉得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很容易掉在忘恩的里面。好，那么神说 你们忘恩，我对你们，你们竟然不听，你们走去，你不要跟他们拜偶像。那么我常常想一件事情，为什么神已经说我们要专心的仰望神，我们要脱离一切的偶像，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包括现在的人很喜欢偶像，很喜欢被偶像吸引。那么我就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是实在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很喜欢看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事情我才相信，眼睛看不到的摸不到的我就不会相信。虽然我们说哦，爱你摸得到吗？你看得到吗？哦，没有，而是但是我会相信神是不是爱，或是哦，你要用信心还是怎么样，那么神这样这样讲我就这样领受，但是神在你心中好、哦、我要想一下，神真的不在我心中，因为我看不到。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特别是容易被偶像吸引啊，我要用香港的例子哈。香港呢这庙宇是非常多的，特别是大家都很知道是王大仙呢，很可惜我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就在王大仙附近，是所以每逢什么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几乎的路呢都要倒过来，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在这里祷告，他在哪里烧香，那么我们就跟他好像是在斗什么的。那么每一次当他们哇烧到呢殿宇都真的烟火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想哎呀，他们要排队进去的，每一个人的手拿着香就进去的。我想要是我们教会有一天他们要排队才 进来的多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那么多空的位置，要他们来，让他们要排队进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眼见的看到的摸得到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偶像是我可以看得到的，很威严的在庙宇里面，那么呢我用行动，我烧香我做什么，我就动作就配了，在我眼见的时候凡是放在家里面我看得到我摸得到，所以呢我觉得哇这个神特别是很近。所以我刚才讲我教会呢在这个香港没有可能只有一些大的礼拜堂有历史的礼拜堂才整座整栋楼盖起来，通常都是在一个某一层的房子里面的哈，楼房里面，特别是我们的楼房是很低啊，因为这个台太高了，我们就是一层就是一级的然后呢太低的时候呢你根本摆不上一个十字架，因为你站起来的时候这十字架太大了就没有。那么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了说他就说哎，你的教会有一样事情很特别。我们就说是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你教会没有十字架的？为什么没有十字架？那么我们讲台就有一个十字架在呢，他说你们应该将十字架挂出来嘛，啊，让人知道啊，这个十字架是。但是我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设计的时候就没有，但这个楼房那么低哈，那没有什么哦，是这个需要。但是我觉得这个看见 有个十字架在这里，很好。但是我承认的，就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十字架吗？弟兄姊妹们，你的心里面，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能不能代表教会？当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人家会看到他是一个基督徒吗？我觉得这一个代表他心里面的，他的行为走出去更重要的，比我教会有多少个十字架。我们很喜欢看到就是眼见的东西，一进眼见的时候，所以对我们面前的我们，哇，信主的样子，我们没有觉得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当神要拣选基甸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说什么？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根本就不相信，根本就不会相信，又是耶和华与我同在，你真的很讽刺我。为什么？我现在躲在一旁，躲在这个走道里面，没有人看到。我现在预备的东西，我现在在打麦子，我现在要防备米甸人来抢我的东西。土地现在的没有了，我们种植的地方没有了，我的牲畜也没有了，我现在是躲在一旁。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我可以还有一点点保留下来，让我的生存的机会会高一点。但是你现在告诉我，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很讽刺。神啊，你与我同在，你过去的力量在哪里？基甸怀疑，基甸怀疑。我们的不幸是先从怀疑。神啊，你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哪一种力量在哪里？你没有这个力量，怀疑，然后不相信，然后在我的经历里面，你丢弃了我们，你没有祝福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伏在米甸人手中，受着这个压力，受着这个贫穷？但是神说，神要使用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大能的勇士，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是大能的勇士，我为什么我躲在这里？你说你与我同在，你哪里有证据给我？我没有看得到。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生命的，在反抗，在责问神你是怎么样。但是神更特别讲了一句，怎么样更特别呢？他就说，第十四节说，然后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吗？在这里是说，观看以后，你就靠着你的这个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是不是我差遣你的吗？弟兄姊妹们，就按着你的力量，就照着神给你的力量。现在基甸是哪里有力量？他惧怕，他软弱，他现在很多的怀疑，他不信，就照着你这个能力。我这个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会带领以色列人了，但是我现在没有能力，我很多的问题，我现在要躲藏起来，我哪里有？神用人说，原来神用每一个人，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不论你是怎么样的情况，神都会帮你。那么你就会问，我这个样子，我可以侍奉神吗？我这里不行，哪里不行，我这样做不到，哪也做不到，我很多的惧怕，我很多的软弱，我很多的亏欠。神就说，啊，照你现在的样子，照你现在的，你相信神吗？神不是要在这里去歪基甸的软弱，乃是说你不要常常看你自己，你要看的是我与你同在。原来神给我们看的不是要批评你啊，你没有这个差，哪样差，哪样怎样不好，哪样没有能力。神不是要我们，我们都是他做的，神是要你要看他，我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人都上班，我常常看到你们的跨的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就是你进到你的机构里面，进到你的单位当中，你只要将这个卡你放在这个机上，你就可以进去，你就可以出来。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不是看你怎么样，你是要看他。当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有力量。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的人如同一人。多厉害！他现在躲起来，你看，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打麦子。做农村的人知道，你打麦子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打，你不能躲起来。但是现在你就要去与同一人的将他们打败，你想哪里有力量？照着你神给你的，你不要说，不要找借口，就照着你的你去做。好，神要用基甸，神要用他，同样神也要用你。哎呀，神啊，我不行。每一个人都是神差遣，弟兄姊妹们，你都是神差遣，神在你身上都有使命。昨天的义卖的情况不是钱与钱不问题，乃是我看到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的都尽你的力量来帮忙，尽你的力量来奉献，这个是神非常悦纳我们这样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你不要说，好，我比不上他，要不要我没有他的感动，我没有他所做的事情，不用这样讲。神说，就照着你现在所有的，我不是我差遣你的吗？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我常常都会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神创造万物，万物都是他做的，但是神有一样东西没有做的，他也不会做的，是什么？哎，忘记了。神有一样东西不做的，垃圾。神不会做垃圾的，神做每一样都有他的用处。不要说自己没有用，神不会做垃圾，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想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呢，好了，当你一个人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神要先恢复他。一个没有生命，虽然他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却是 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他要恢复过来，他会怎么样说呢？第十八节就说，神啊，若是你，若是你，可不可以，若是你的时候，求你在你的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那纪念跟我们一样，样样都要看得到、摸得到、见得到的，给我一个证据，就是说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你，就是主，就是神。好了，你跟我讲，那给我一个证据，证明你就是哪一位的主。这个主很有意思，就是我要重新降服在神的面前，我要重新再来。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管理我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服侍神，你愿意来服侍神，神给你的使命你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的计划，但是你要恢复过来的时候，首先你要恢复跟神的关系，你要跟神的关系。你愿意的时候，你先要第一件事情，你要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试着说好，你去准备，他就去准备，然后神悦纳他的献祭。哦，那个时候，哎呀，不好了，他的惧怕要来了。我亲眼看到神，一面就是亲眼的面对面见到神，何等的不配！面对面见神是会死的，是会死的。正如以前的皇帝，为什么你要看皇帝的时候，你必须头要低下来，你不能面对面的跟他讲。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更严谨的这件事情上，就总是要头垂下来，越垂的低表示你的越谦卑。那么当头垂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神子呢，连我们的名字也不能跟皇帝相同，是吗？不能跟皇帝的名字相同啊！哈，以前就是继位嘛，不可以。所以面对面是要死的，但是神保留他，允许他。结果呢，他在神的面前，神悦纳他的奉献，悦纳他，重新跟他恢复了这个关系。然后你恢复跟神的关系，基督徒，当我们说神的儿女们，我们要起来按着神的给你的使命你要去完成的时候，你自己必须你要跟神要好好的关系。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很累，你会很快消失。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是凭着你自己的血气，那么很多的话语你听到你很不高兴，你很容易灰心失望，不是按着你的方向的。你会好了，当你愿意恢复跟神的关系以后，重新再来，重新再来，第二个事情你要做的，你要去献第二只牛来献给我作为燔祭。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已经献祭了，为什么要献燔祭呢？因为燔祭就是赎罪，求神赦免我的罪，完全在神的面前一个洁净的生命。用第二只牛是什么意思呢？洁净牛是七年，你看圣经里面洁净牛是七岁的牛，那么这个牛就是七岁。米甸人欺负米甸人欺负以色列人多少年？在第一节时候说多少年？七年。那么现在洁净牛是多少岁了？七岁。为什么要指定洁净牛？在这七年里面， 以色列人的经历是怎么样？他们远离神，他们在罪恶的当中。现在神要清楚的要他们知道，你要对付这个事情。你在什么地方的软弱，你就要在什么地方求神赦免你，重新再来，不要再犯。然后你是用什么？用你们的所拜的偶像，巴利的偶像，你将它砍下来，作为木头，消神的赎罪祭。你像偶像只是来奉献给神，就是用柴来烧，只是当着火。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侍奉神的人，我们要记得记得，我们要脱离罪，我们要对罪很清楚的，不要拖拖来来，不要以为啊，神啊，你赦免我，我今天要跌倒了，我今天要软弱了，求你赦免我。弟兄姊妹们，我们那个偶像是什么？这些偶像将我们拉开离开神，这些偶像让我们跌倒，这些偶像让我们不能够尊重神，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当然以前的很多的财富经营都会有，但今天不但是财富经营，神指什么？神指是人，甚至是我们的手机。你可以看为什么我说人，那当然现在你们的爱人啊，你们的女朋友男朋友啊，或是怎么样哈，都会吸引你的心的哈。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当他是偶像哈， OK。 那么就是说我们会超过就是哈。现在呢可能结婚久了，我的爱人不是我的偶像，会不会是我们的儿孙？会不会是我们的儿女呢？我的儿女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是说啊，去教会很 boring， 就觉得说很 boring， 什么都 boring、哦、好了好了，你休息多一点、啊、怎么样了、啊、就不来。我们会跟着他，我们会跟着他，我们情愿的体贴他，我们不愿意体贴神。好了，儿孙在我教会里面，在过去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呢，他有儿孙呢，那么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的长青啊，在这个老人的工作里面啊，长者工作里面做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说，哎呀，我不来了，哎，我没有时间，我不来。哦，为什么？因为我的孙儿在这里的，他在这里的时候呢，没在这里，因为没有他的同伴啊，他的同伴是在哪一个教会的啊，所以呢啊，他要去哪里？哎，没办法了，哎，我们老人家都是跟着孙儿了，他要去哪了，我就去了。儿孙会不会要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神要我们很清楚，不要受这些东西的辖制，离开。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用七年的时间要他们记得记得，在这七年的痛苦当中是怎么样？现在献到神的面前去，你们完全的脱离了，不要再犯。告诉你们，我们很辛苦，我们才进到神的家里面，才进到神与神建立生命里面，不要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再犯的时候，你会拉不来，你会走不来。有一个弟兄 在澳洲，他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天可以抽几包烟，烧几包香烟。那么他来信主啊，我们鼓励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啊，今天啊抽一包，慢慢又是你觉得还可以的， 慢慢进步。我们知道没有可能要一下子要他没有，但是结果呢，他真的是很大的恩典，他很快就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抽了啊，我们为他很高兴。但是过了不久没有办法控制了，从头再来，而且比之前的更多，何等的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侍奉神的人先要好好的脱离这个罪，到最后怎么样，你要侍奉神的，记得记得你是要付代价的，你要付代价的。你站起来你说你要侍奉神，你站起来要说我要敬畏神，后面的你愿意奉献愿意侍奉的时候，你要知道吗，你要心里准备，你要付代价。有人对你的批评，有人对你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言语上你听起来很不好听，有人说哦，现在呢，他们那么热心的回教教会是怎么样，他一定是看到什么女孩子很喜欢的一定追去，或是怎么样的，他要啊找工啊，或是才来教会。OK， 这个还有一些侍奉神的人，他愿意奉献自己，他一定是读书读不成，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积淀怎么样，他心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没有勇气，但刚做了这些事情，砍掉这些偶像，他怎么样？他是晚上进行的，他不敢在天亮或是日头之下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爸爸竟然爸爸会因着他的改变而改变。你想这个祭坛这个偶像是他爸爸做的，他是坛主，但是不是坛主哈，坛主 OK。 那么结果呢，他爸爸竟然能够说就由他来要对这个儿子呢，谁要维护巴利的先趁早将他处理，将他致死，同时我的儿子所做的事情就由巴利跟耶和华来处理，将他加回神。你想你要侍奉的时候祭奠要拿你的命。弟兄姊妹们，我到这里我就是要跟你们说，我们在愿意来侍奉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答应过是什么，我答应过是什么。不要听了就算，不要听了没有行动，都当作自己已经做了。要记得你在神的面前是做过什么，同样不要看自己，神要用你是按着他在你生命身上所差遣是什么，你要遵着，你也是要看神的同在。神应许我们，我们会成为大能的勇士，我们要远离罪恶，神才能够使用我们。过去的一笔勾销，愿神祝福我。